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那前段时间呢，星源自己所在的团契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啊，就是一个弟兄呢家中遭遇了一些事情，暂时的陷入到了困境。那原本呢只是想跟团契小组长有一些私下的交流还有带导，但是没想到呢过了两天，几乎整个团契的人都在议论他的难处，甚至呢还有人非要主动上门关心追问一些细节，擅自的给他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原本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呢结果呢是这个弟兄实在是受不了各种各样的打扰，反而逐渐的远离了团契。其实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确实是好心，是想帮助这位弟兄，为他祷告，然后呢了解细节之后呢，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他。但是呢太多人就是很难把握好分寸，容易把关心变成打扰，把帮扶变成越界。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时刻，我们容易用哀人和义人去区分这两种人呢，有的时候因为性格上的不同，还确实在理解上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呢有人多关心一些，对别人来说呢，你这是对于隐私的侵犯。你想帮助身边的人呢，有的时候却忽略了对方的尊严，在对方看来呢可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你跟同龄人相处，总想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忘了尊重对方的选择，最终呢又产生了隔阂。上次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波阿斯不急于表态的这种处事的方法，他用不急躁不退缩的分寸感活出了我们弟兄应该有的理性还有温柔。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去分析波阿斯的这些举动，再去结合身边的这些事情，探索一下如何去把握所谓的待人接物的分寸，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舒适，同时自己也受到益处，更能够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去彰显神的荣光呢？很多弟兄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们都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的，你要面对家人弟兄姐妹，还要去跟这些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但是立场不同的同辈。我们不是没有爱心，也不是不愿意担当，但是这个分寸真的很难把握，要么呢热心过度越界伤人，要么呢就是冷漠疏离错失见证，到最后呢既没有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舒服，好像呢也没有活出自己想要的这种基督的样式。但是波阿斯呢，他所处的时代啊，以色列人跟摩押人隔阂非常深，外邦人是备受排挤的。他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地主呢，上有宗族法律约束，下有仆人追随，还有拿俄米路德两个寡妇需要照顾，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更棘手呢？但是他的做法呢还真是值得我们去琢磨一下。首先呢，波阿斯的故事当中我们已经看出来了，最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他会待人接物的事情呢，就是他跟路德之间的互动还有他的态度。这种态度呢打破了当时以色列人对摩押人的偏见，甚至呢也超越了身份和种族的隔阂，有最纯粹的怜悯和尊重，也回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就是真正的关心呢从来不是越界的打探，而是分寸之内的温柔跟守护。在路德记一章四到五节记载，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后来呢，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妇。熟悉经文的我们都知道啊，当时的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在申命记23章3节明确说道，摩押人及其子孙永不可 入耶和华的会。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他们不配被接纳，被帮扶。而路德呢，就是这样一个寡妇，她远离故土，无亲无故，只能跟着拿俄米到伯利恒捡一些穗子糊口，哎呀，都要偷偷摸摸的。想象一下，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会想，遇到这样的人呢，大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视而不见，或者呢，可能会有人居高临下的啊，施舍他一些吃的。但是波阿斯怎么做？他用恰到好处的方式，既帮助了路德，又没有让他感到尴尬。尊重了他的身份，又没有过度干预他的生活。你看，这就厉害了。路德记二章四到十六节详细的记载了波阿斯对待路德的细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仆人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呢，这个波阿斯又问监管收割的，可以说工头吧，那是谁家的女子？这个工头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捡一捡他们捆子里掉下来的麦穗。波阿斯呢就允许他了。我们不难发现啊，波阿斯可没有主动上前盘问路德的过往啊，问他的难处，没有因为呢他是陌生的外邦人就刻意的提高了警惕。他先问候仆人，再通过监管仆人间接的了解路德的情况。你看这份关心呢，就是他不是刨根问底的打探，而是平等的尊重，默默的关注。真正让人舒服的相处呢，是给对方留足空间，不做审判者，也不把对方当成是一个需要同情的弱者。就像是我们在团契当中相处啊，有些弟兄姐妹遭遇到了难处，愿意主动倾诉，我们呢就认真倾听，诚心的为他祷告，尽力的去帮扶。如果他不愿意多说呢，我们默默陪伴，默默带祷，不追问和打探，尤其是不传播。这个呢是分寸之内的关心，也是对他人尊严的尊重。波阿斯对待路德就是这样的有分寸。在得知了路德的情况之后呢，波阿斯主动的表达善意，但是呢没有傲慢和刻意。路德记二章八到九节记载，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一句女儿啊，没有尊卑之分和种族之别，满是温柔体恤。既没有把路德当成是一个卑微的捡穗子的人，也没有把他当作是需要施舍的乞丐，而是把他当成是平等的生命，需要温柔对待的人。他给路德指引，但是呢，他不强迫说你啊一定要怎么怎么做，而是给他安全的捡麦穗的环境，不让他感觉到依附跟亏欠。更难得的呢是他的帮扶始终是带着分寸不张扬的，他没有直接给路德粮食钱财让他不劳而获，而是呢给他一些捡麦穗的机会。这个呢是当时以色列的律法为孤儿寡妇寄居者所设立的恩典。因为利未记23章22节说呢，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波阿斯守住律法，也守住分寸，让路德呢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粮食。这一点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帮扶是带着居高临下的傲慢的，总想着诶，我帮你你得感谢我，但是却忘记了真正的帮扶呢是尊重对方的人格，给他靠自己站起来的机会。就像是有些弟兄姊妹遇到了经济困难，与其直接的施舍钱财，你不如帮他介绍合适的工作，陪伴他找到一些解决方法，那这样的帮扶更有力量，也守住了对方的面子，不是吗？波阿斯呢还悄悄地吩咐仆人暗中照顾路德，却从不声张，不让他感觉到尴尬跟亏欠。路德记二章15到16节记载， 布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且呢，要从捆里抽出起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也不要吓唬他。这个默默的关怀呢，没有邀功请赏，纯粹是发自内心的怜悯，既帮助到了路德，又让他呢不因为被特殊照顾而感觉到自卑。路德满心感激的叩拜致谢，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面对路德的感恩，布阿斯依然保持分寸，他没有抬高自己，而是温柔回应，指引他看见恩典的源头在耶和华。路德记二章11到12节，布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不把自己交托给本国的人，反倒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民族来，这是耶和华使你今日得蒙恩的缘故。女儿啊，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布阿斯没有把恩典归功于自己的善良和权势，而是归于耶和华，归于路德自己的信心和选择。那这份谦卑正是我们该学习的。无论做多少善事，帮助多少人，都不要把功劳归于自己。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唯有保持谦卑，不居功自傲，才能始终守住分寸，拓宽格局。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聊完了布阿斯对路德的态度，我们再看他跟拿俄米的相处方式。这里边呢，能看到怎么样跟长辈，或者是跟那些不愿意成为他人负担的人去相处，既让对方感觉到温暖，哎，又不越界。如果说对路德的这个分寸呢是不轻视、不越界、不张扬，那么他对拿俄米的分寸呢，就是体恤不敷衍，帮扶不张扬，尊重又不干预。我们去了解一下拿俄米的处境，他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带着路德艰难归乡，孤苦无依，身心俱疲，面对家人的议论跟无依无靠的困境，他的内心呢满是悲伤跟不安。我们身边会有这样的长辈，他们饱经沧桑，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即便是生活有困难，也不愿意主动开口，生怕麻烦了别人。布阿斯读懂了拿俄米的遭遇，对他呢始终保持恰到好处的分寸，主动帮扶但是不敷衍，体恤关怀但是不干预，默默付出不张扬，既让他感受到温暖依靠，又保全了他的尊严，不让他感觉到亏欠和自卑。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就是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呀，但是你看布阿斯的行动，他都是充满体恤和尊重的，因为他允许路德在自己的田里拾穗子，这本质上已经在帮扶拿俄米了。因为他知道啊，路德拾穗子是为了养活两个人的，所以呢，给他安全的环境，暗中的照顾，都是在默默的守护这对寡妇。但是呢，他没有直接找到拿俄米说，哎，我来帮你吧，没有让他感觉到呢自己是一个被施舍的对象，这一点呢就特别值得我们学习。面对长辈的困境，你不要强行拯救、强加帮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骄傲，不想被看成是弱者。而最舒服的帮扶呢，是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默默付出，不去张扬，也不去强迫别人。就像是对待教会当中的长辈，与其强行安排帮助呢，不如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聊天、读经和祷告，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在他们不愿意麻烦年轻人的时候，你默默的关注、默默的带导，其实呢，这个就是分寸之内的体恤和关怀。 当拿阿米吩咐路德深夜前往河场，恳求波阿斯履行至亲的责任的时候呢，他没有因为拿阿米的主动恳求而轻视和敷衍他，而是用温柔沉稳的态度去回应，给了他们明确的承诺。他读懂了拿阿米放下骄傲求助的勇气跟无奈，用温柔跟担当给了他稳稳的希望。更难得的呢，就是波阿斯在城门议事承接赎回产业迎娶路德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呢，他也始终把拿阿米放在了心上，尊重他的意愿，维护他的尊严。路德记四章三节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他先提及拿阿米的困境，那这份细节当中呢，就是对他的尊重跟体恤。因为他知道啊，那块地是拿阿米最后的依靠，他卖地呢是走投无路之举，所以在处理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始终把他的意愿放在首位，不轻视他的权益，不忽略他的感受。当他正式表态的时候，当着长老和众民的面说，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我们要注意，他没有说我救赎了拿俄米和路德，而是说我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产业。这意味着说拿俄米呢是产业的主人，他按照律法公平交易，没有丝毫的强迫和施舍，让他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其中，保全了他的尊严跟体面。这份对于长辈的体恤和尊重，正是我们当下所需要学习的。聊完了波阿斯对路德和拿阿米的分寸，我们再看他对于那位至亲至近的亲属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如何跟同辈和立场不同的人去相处，怎么样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选择，去拓宽我们这个今天所说的格局吧。在路德记四章一到六节记载，波阿斯在城门邀请那位至近的亲属和十位长老坐下，公开商议赎回产业迎娶路德的事儿。他明确告诉对方，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呢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呢就告诉我。那位亲属啊，一开始只看到赎地的利益，所以呢立刻答应我肯赎。波阿斯呢也没有说反驳，而是平静地告诉他这背后的责任。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存留他的名。得知啊要娶外邦的寡妇承担额外的责任，那位亲属呢就犹豫退缩了，最终就放弃。他说，这样我不能赎了，恐怕对我的产业有阻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个时候呢，波阿斯才正式的承接起所有的责任。那整个过程当中呢，他没有急躁逼迫，也没有轻视，又尊重对方的权利，还坚守了自己的原则，包容对方的选择，又彰显了自己的担当。你看呢，这在当时的长老们看来可能是非常有格局的一个相处的方式了。罗马书十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生活当中呢，我们跟同辈相处，总想着让对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却忽略了每个人自己的权利跟选择。懂得推让尊重，才能让相处更舒服，也才能拓宽自己的格局。波阿斯的真诚负责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呢，他没有因为说我心里边特别想娶路德就隐瞒属地背后的责任，误导那个亲属仓促的决定，而是平静客观地提醒对方，让他权衡利弊之后再做选择。这份真诚是分寸感的核心， 也是人与人相处的基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作为主内弟兄呢，我们更要真诚待人，勇于负责，不隐瞒，不误导，不敷衍，才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去彰显信仰的见证。最让人敬佩的呢，是伯阿斯对别人选择很有包容。当那位亲属选择放弃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指责，没有轻视，没有怨恨，也是平静的去接受对方的选择，然后呢，坚定的承接起自己的责任。他没有耿耿于怀，斤斤计较，没有因为别人的选择就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同样，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神饶恕了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的过错，包容别人的选择。这样呢，能让相处更舒服，也能让我们这个人显得所谓的格局越来越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伯阿斯的待人处事。他对于路德呢，关心不越界，尊重不轻视，帮扶不张扬；对拿俄米，体恤不敷衍，帮扶不张扬，尊重但是不干预；对于那位致敬的亲属，他尊重不逼迫，真诚呢又不误导对方，包容又不轻视对方。这种分寸跟格局源自于他对于耶和华的敬畏，对于神话语的坚守，对于生命的怜悯跟尊重。他凡事按照神的吩咐而行，不被世俗的偏见所裹挟，不被自己的私欲所左右，始终守住了分寸，活出了蒙神喜悦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着成为像伯阿斯这样的人，尽管我们成不了地主啊，但是我们都有软弱跟不足，即使因为我们经常因为拿捏不好这个分寸伤害了他人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智慧呢也足够我们支取。分寸感不是那种虚假的圆滑世故，而是为人处事的智慧。而所谓的格局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不被私欲所困住的一种胸怀。那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头所提到的这种现象，就是私下寻求祷告支持，但是呢被过度的打探和议论，最终远离团契的那位弟兄。实际上这样的状况在教会当中并不少见，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把这个呢归因于啊对方远离神了，或者说呢他这个人信心不足等等，但是呢很少很少会去反思是不是侵犯了对方的隐私跟边界呢。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每个人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当然也给我们独处的空间跟隐私。为什么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呢？这里边已经包含着隐私的边界了。在团契当中，我们是弟兄姊妹，是一家人，彼此关心帮扶，这是神的吩咐。但是呢，这份关心也必须建立在尊重隐私和守住分寸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团契相爱，不是没有边界的打探跟干涉，而是分寸之内的关心跟守护。不是传播别人的隐私，而是默默祷告，保守秘密。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的尊重、倾听跟陪伴。这个呢，就像是伯阿斯对路德和拿俄米那样，不打探，不干预，不张扬，用温柔跟关心去守护他人的边界，保全别人的尊严，这才是蒙神喜悦的相爱，也是一个爱的团契应该有的模样。想帮助别人，先询问对方的意愿，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付出，不强迫，不越界。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成为身边人的光与盐。他盼望我们既有沉稳的品格，担当的勇气，也有待人的分寸，也更盼望我们在团契当中彼此相爱和建造，守住边界，把握分寸，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神的爱跟温暖，安心的成长， 去坚定的跟随神。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你有过感同身受的经历，都欢迎你把节目分享给身边的弟兄，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分享你的想法。你在团契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以关心为名实则呢是打探隐私的情况呢？那你自己又是如何把握相处的分寸，守住隐私边界的呢？这些故事当然行员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匿名的去与大家分享。好，那感谢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